好，弟兄姊妹平安。这个星期四就是感恩节了啊，所以每一年到了感恩节，除了购物和聚餐之外，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提醒我们能够心存感恩啊，心存感恩，这样一个心不只是一种正能量的生活态度，而是信心所结的果子。虽然感恩节的历史的由来不是直接源自于圣经，但是感恩的这种精神啊，跟我们的信仰原则是一致的。所以每一年到了感恩节，基督徒都会很重视这个节日。那我们最熟悉的一节关于感恩的经文，我想莫过于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今天我们就来读这几节经文。好，我们有的人都会背，如果你会背的话，闭上眼睛一起来背好吗？我们一起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这感恩的命令赐给我们。我们求的不仅是你给我们一个感恩的命令，我们更祈求你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让我们用你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生命中的恩典，帮助我们能够凡事谢恩，不管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不管是顺心还是烦心，都让我们对你能够心存感谢，总是能够看到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打开我们的眼睛，赐给我们这样一颗感恩的心，来帮助我们在年末的时候能够数算你的恩典，好让我们更加的相信，更加的依靠，更加的爱，更加的顺服你。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呢不是用传统意义上的解经式的讲道，那过去我们都是叫释经讲道，就是一节一节的经文来解释。今天呢我们不是用这种方式，而是用整本帖撒罗尼迦前书啊，整本的帖撒罗尼迦前书来学习如何凡事谢恩。所以我们今天会看很多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的经文哈。所以每一年到了感恩节，我们都会数算这一年有很多感恩的事情。我们很容易对顺心的事情献上感谢啊，比如说一个人想找工作，神给他赐了一份工作，或者一个人的疾病得了医治，身体健康，或者出入平安。我想这些事情值得我们感恩，也需要为此而感恩。为顺心的事情感恩，这并不难，我们都会。但是难的是在不顺心的经历中也能够感恩。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什么呢？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神的命令，这是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就今天要学习如何凡事谢恩。这个凡事里面包括顺心的事情，也包括烦心的事情，对吗？你生活中有没有一些烦心的事情？我想每个人都有吧。比如说孩子不听话，是不是让你很心烦？或者你的同事跟你闹别扭，也会让你很心烦的。或者你的身体出现了不舒服，也会很心烦。或者开车出去不小心跟别人的车子撞了。生活中太多太多的烦心的事情，人生中充满了逆境。既然我们很容易在顺心的环境中感恩，那么我们今天就不谈如何在顺境中感恩，我们今天谈的是如何在令你心烦的逆境中仍然心存感恩。凡事谢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看它的英文，我可能更容易理解一点。它的英文是怎么说的？如果把这一节英文你直接翻译过来的话，我觉得更直接的翻译是说，在所有的环境当中感恩，在所有人生的经历当中有感恩的心。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为所有的事情感恩，而是在所有的事情发生的这个境遇当中去感恩。这两者之间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一些事情不一定是神的恩典，我们不需要为那些事情感恩。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啊，假如说我被人骗了一些钱，凡事谢恩的意思不是说我感谢那个骗子骗了我，这不需要感恩，因为欺骗骗人钱这是罪，这不是恩典， 我们不需要为了罪去感谢神。凡事感恩的意思是说，我在被人骗了钱，在经历这样一个很不好的遭遇的过程中，我经历到了神给我的其他的恩典，为那些神的恩典而感谢神。比如说，我虽然被人骗了钱，我很难过，但是呢，我发现神用别的方式让我得到了经济的补偿，哎，这个是神的恩典，我为在这个经历当中经历到神的恩典而感谢神。或者说，神没有让我得到经济补偿，神让我借着这个被骗钱的经历学会了饶恕那个罪人，这是在属灵生命上的一个恩典，我为此而感恩。或者是神让我学会了在被骗钱的这个经历中让我学会看万事如粪土，改变了我的价值观，让我的价值观归正了，更看重耶稣基督属灵的祝福，哎，这也是神的恩典。所以在这样一个不好的境遇当中，让我心烦的事情当中，我发现了神的恩典，我可以感谢神。这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凡事谢恩啊，不一定是为每一件不好的遭遇而感恩，因为有很多的事情不一定是神的恩典，可能是魔鬼的攻击，或者是我们自己犯罪导致的不好的管教的结果。但是我们在所有这些令人心烦的遭遇的当中去发现神的恩典来感谢神。如果说这些令人心烦的人生遭遇就像是一片沙漠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在这一片沙漠里面去寻找到一束恩典的花朵。在沙漠里可以看见花朵吗？很难的。如果你只是盯着那个沙漠看的话，你会越看越心烦。那么如何在令人心烦的荒漠中看见恩典的花朵，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功课。两大点。第一，要学会在自身之外去发现恩典，就是在别人的身上去寻找恩典。第二，发现别人领受恩典跟我们自己有关系，自己融入到了别人的恩典的故事当中，如此我们就可以发现恩典并且感恩。想象一下，假如说你是这个女孩子，你经历了一个人生的逆境啊，让你很痛苦很心烦，你怎么看，你越看自己的遭遇你越难过，在自己的这个处境当中你没有看到任何神的恩典，为什么神你不帮我，为什么神你不解除我现在的难处呢？你越看好像对神越有疑惑，越心烦气躁。当然不是说我们在逆境当中没有神的恩典，哎，很多时候是有的，但是当我们只是关注自己的时候，在某一些情况下你可能越看越心烦，看不见神的恩典。在这个时候不妨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自身之外，去看一看别人。当你看别人的时候，你惊奇地发现你身边的某一个人，他接受了某一种，他生命中有一些恩典，他得到了一些的祝福。接下来更奇妙的一件事情，你发现他蒙受的祝福跟你有关系，是你在这样一个痛苦的经历中使得那个人接受了祝福。为什么你的痛苦的遭遇跟那个人蒙受祝福会有关系呢？因为当你回到神的心意里，你发现原来神在掌管这一切，原来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而在所有这些事情当中，你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和环节。神把你受苦的故事和那个人蒙受祝福的故事合成了一个故事，也就是说你在别人承受恩典的那个故事当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神在使用你去祝福别人，而在你被神使用的这个过程中，或许神暂时的许可你经历一些人生的难处，但是神没有让你白白受苦，神乃是要把你受苦的经历转变成别人领受的祝福。那么你就会发现，哇，原来我没有在这儿白受苦，我的经历的痛苦是有价值的，这本身就是神给你的恩典，因为神让你的经历有价值，没有浪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思想。所以第一点，要学会从自身之外去寻找恩典；第二，要发现别人的恩典和我们自己之间的关系。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我刚才忘了看这个图。那当你看到别人有恩典的，蒙受了恩典，你会喜乐，你就不再是心烦，然后你发现这是神的作为，然后就可以向神献上感谢。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如何在自身之外去寻找恩典。 我们来从整本的帖撒罗尼迦前书来看哈。当然我们澄清一点说，很多时候就算我们经历一些人生的难处，你看自己的生命当中的经历也会看见神的恩典的。但是如果你真的看不见神的恩典，或许可能是因为我们太专注自己的想法，太专注自己的心愿，有些时候需要我们把目光放在我们周围的人的身上。其实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当时写这封书信的心情是充满了感恩之情的，就是感谢感恩这种词句贯穿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从开头一直到末尾。所以我们就追寻这种感恩之情来学习如何凡事感恩。所以要懂得凡事感恩，不仅要明白一些感恩的道理，而是我们在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能够在感情上跟保罗的那种感恩之情产生一种共鸣，让当初感动保罗的灵今天也感动我们。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一开头，在保罗有简短的问安之后，第一章的第二节，保罗就说，我为你们众人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他一开头提到了感恩，他为谁感恩？保罗是为谁感恩？为你们。保罗不是说为我自己感谢神，保罗是说为你们，为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感谢神。他是在帖撒罗尼迦信徒的生命中发现了值得感恩的理由。然后第二章十三节，保罗再一次说，我不住的感谢神，因什么？因你们听见了我们所传的神的道就领受了。保罗再一次是他在帖撒罗尼迦信徒的生命中发现了神的恩典，就是他们领受了真理的道。然后第三章第九节，保罗再一次说，我们在神面前因着谁而喜乐？因你们，因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而喜乐。为这一切的喜乐我该何等的感谢，为你们去报答神呢？所以你发现保罗一直他关注的对象是谁？是不是他自己？是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是别人？他关注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是否承受了神的恩典，他在他们的生命中看到了神的恩典。所以在第五章的第十八节他会说，凡事谢恩。在他这样的一个思想的一个背景底下，他当时关注的不是自己，乃是别人，是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是在自身之外去发现了神的恩典。所以要在自身之外去发现神的恩典，就需要首先突破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突破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这种眼光要求我们不要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不要期待神的恩典都得围着我转，都来解决我的问题，为我服务。不是的，这种眼光要求我们所专注的对象不再是我，而是别人。这种眼光要求我们不要一味的自爱或者自哀自怜，而是学会爱人如己。这一种眼光让我们不要只是关注自己的幸福，而是愿意去关注别人是否得了祝福。带着这一种眼光，保罗在第五章说，你们要凡事谢恩。所以要凡事谢恩，就需要放开我们的视野，打开我们的心胸，突破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把眼光放在别人的生命中，去关心其他的人。这是第一步。接下来如何在别人的生命中去发现恩典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要找到正确的那个恩典的标准和定义。怎么样去衡量什么是恩典？要用神美善的旨意去定义什么是恩典。我们很容易把今生的幸福当作是恩典，当然神给我们的很多恩典当中包括某一些令我们今生享受幸福的东西，但是神的恩典不只是局限于今生的幸福，神应许给我们更多的恩典是超越今生的，甚至是让我们付上幸福的代价去得着那个永恒的祝福。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信徒的生命中就发现的恩典其实都是那些关乎永恒的祝福。我们来看在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保罗说，我们为你们众人感谢神。为什么而感谢神呢？他发现的恩典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二节的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为什么保罗会感谢神？他发现在帖撒罗尼迦信徒的生命中发现了哪一些恩典？有什么信心，还有什么爱心，还有什么盼望。哇，我们基督徒经常说的信望爱，这些属灵生命的果子在帖撒罗尼迦信徒的生命中都有，他们结出了生命的果子，他们属灵的光景太好了，这是神给他们那个永远不会失去的那个祝福，保罗发现了。然后在第二章第十三节，保罗再一次提到了他所发现的恩典，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保罗再次发现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领受了什么？神的道，神的道运行在他们的心里，神的道是永远不会废去的，神的道在他们的心目中所结的那个果子是丰盛的生命，永远不会失去的，这是超越今生的祝福，这是神给他们特殊的恩典。然后三章第七到第九节啊，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们要在一切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我们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所以保罗再次提到说，他发现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对主的信心很坚固，可以经得起患难的考验，他们的信心可以站立得稳，这是神给他们的恩典，神给基督徒应许的祝福。恩典是什么？就是借着福音真理的道，借着圣灵的能力，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神那个预定美善的旨意，就是让我们的生命不仅得了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信心坚固，就像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一样。这是超越今生的祝福，这是神给我们在基督里特殊的恩典。有些时候神会让我们在顺境中得到这样的恩典啊，比如说一个人他祷告求神来解决他现实的问题，可能神答应了他，然后他经历了神，他的信心坚固了，神给他的祝福不只是解决了生活中的问题，而是让他的信心得以坚固，这是双重的恩典。但是有些时候神可能让我们在逆境中经历得到神的恩典，就像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一样。其实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之所以有这种圣灵的果子，是因为他们经历了患难的考验。我们来看第一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他们经历了什么？大难，还不是一般的苦难呢，是巨大的苦难和艰难。在这个经历当中，他们领受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了真道，属灵的生命得以成长和建造。然后二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他们受了什么？苦害。他们接受信仰的逼迫。所以如果我们要用今生的幸福和利益的得失去衡量恩典的话，你会发现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经历的是什么？是苦难，是损失，他们失去了今生的幸福。但是当保罗用神美善的旨意去衡量恩典，保罗看到的是什么？是祝福。所以保罗看到的不是消极的苦难，他看到的是神给帖撒罗尼迦信徒的恩典。今天我们在用什么样的眼光和标准去衡量恩典？我们在用什么样的眼光去发现恩典？ 看着这个孩子，他没有四肢，啊，他没有两个胳膊，也没有腿，没有四肢。看到这样一个孩子，你会看到的是什么？可能很多人看到的是一个孩子的不幸，看到的是他未来可能很多年要承受的巨大的人生的痛苦和艰难。但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知道的那个立刻胡哲，你们听说过那个孩子？就立刻胡哲，就是没有四肢，然后在世界很多地方做演讲啊，激励很多人的那个立刻胡哲。啊，当然很多人是只是从一个励志的角度去看他的生命，但我们知道他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其实他背后要寻找到他的那个力量的根源，要寻找到他的信仰，是在他的身上看到上帝怎么样借着这样一个没有四肢的一个人彰显出上帝的荣耀，上帝给他那一个超越今生幸福的那种恩典。当我们用神美善的旨意的眼光去寻找恩典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一个苦难的沙漠里看见恩典的花朵，就像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信徒的苦难当中却发现了恩典。但那是别人承受的恩典，这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发现你和我们与别人承受恩典之间的关系。有些时候神会使用我们来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有些时候神会让我们参与到一个更伟大的一个故事当中，让我们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甚至借着我们自己的受苦去祝福我们周围的人。这就是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一种很奇妙的作为。如果我们能够发现自己在神的手中被神使用去祝福别人，那么就证明我们这个人至少还没有被神废弃，我们还在神的手中有价值，可以被神用。而保罗他就发现了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所承受的恩典跟他之间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保罗和他的同工为了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承受的那些属灵的恩典，其实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付上了很多的代价，导致他们能够蒙福。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这里保罗说他和他的同工在腓立比为了传道承受了羞辱被害，但是他们仍然在巨大的征战中把福音还是要传给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帖撒罗尼迦信徒之所以蒙福，是因为有保罗和他的同工为传福音给他们付上了巨大的代价，承受了巨大的苦难。二章八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里再一次就描述了保罗和他的同工为了传福音给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所受的那个劳苦啊，昼夜做工，付上了巨大的代价，而他们所付的代价导致了帖撒罗尼迦的人蒙受了祝福。因此当保罗发现他们的受苦与帖撒罗尼迦人的这个蒙福这两件事情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发现保罗没有为他所受的痛苦而有任何的抱怨，因为他发现了他们所承受的代价被神使用去祝福了别人，对神的国度，对别人的生命有极大的益处，所以他愿意继续的接受这样的代价，承受这样的苦难。保罗发现了神的手是那么的奇妙，他们自己在经历一个受苦付代价的故事，而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在经历一个蒙恩的故事，而神的手把他们这两批人的故事写成了一个故事。保罗和他的同工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整个神的计划中他们就成了一个恩典和祝福流通的管道。当我们发现自己和别人蒙受祝福之间有那样一个因果关系之后，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感恩的心去经历那些令我们心烦的事情，而不只是一味的抱怨。 在旧约圣经里那个约瑟啊，最典型的例子，约瑟被他的哥哥贩卖成奴隶，约瑟受了很多的苦，但是神却使用约瑟的受苦的经历，最后成就了让约瑟做了宰相之后拯救了他整个家族的人，最后也保证了救主耶稣从他的家族后裔中降生，拯救了整个人类的救赎计划实现了。所以当约瑟后来他发现自己受苦的经历和他的整个家族的人被拯救的那个祝福之间的那个关系之后，他对哥哥们说，你们的意思原是害我，但神的意思却是好的。所以保罗就没有为他过去约瑟就没有在为他过去所受的那些的痛苦遭遇而对神有任何的埋怨，而是发现了神的美意。主耶稣不也是这样吗？主耶稣为了让我们能够得到救赎的恩典，他自己愿意去经历十字架上的苦难，付上生命的代价。主耶稣也是积极的、主动的、甘心乐意的，他没有退缩，没有逃避十字架的苦难，也没有在十字架上怨天尤人、发任何的牢骚，因为他知道，借着他付的代价，借着他承受的苦难，可以让我们这些人蒙受祝福。他的痛苦是有价值的，他付的代价是有功效的，不是浪费的。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看过一个见证视频短片春宁弟兄配音做的七季他们那个机构以前做的，叫刘山姊妹的一个见证刘山姊妹她以前是在国内一个电台的主持人，她是后来她是一个单亲妈妈，她的儿子在台湾留学上大学，然后呢她的儿子自杀了，在台湾上学的时候。那么对于一个单亲妈妈刘山姊妹来说，那是一个噩耗，一个巨大的痛苦。但是经历那个漫长的痛苦的过程中，神保守他的信心仍然坚固，虽然很痛苦，但是他的信心经历了那个苦难的考验，在那个过程中圣灵安慰他、鼓励他，他没有因为儿子的自杀而失去对神的信心，他反而坚持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他寻找神的美意到底是什么。不是说神可以把苦难转变成祝福吗？他就一直在问神，神，你的祝福到底在哪里？到底是什么？他一直坚持不懈地去寻求神美善的旨意。好几年之后，他找到了。因为他失去了儿子，他的儿子在台湾留学的时候自杀，他很痛苦。所以后来呢，神就感动他，就从大陆去往台湾，就住在台湾的大学里，就给那些在台湾大学留学的大陆留学生，跟他的儿子有一样背景的留学生，去在生活中关爱他们，给他们传福音，对待他们像自己的亲儿子一样那些学生也很爱他，有的很多学生就跟他说，刘妈妈，等你老了我们养活你。他失去了一个儿子，但是神却给了他很多很多属灵的儿女。如果我们不从这个属灵的角度去看，你看到他整个人生的经历是一次巨大的苦难，但是如果我们用神美善的旨意去寻找恩典的话，你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恩典。而他自己是发现了自己的苦难和许许多多那些在台湾留学的学生他们蒙受祝福这两件事情有了一个关系。正是因着他蒙受了那个巨大的苦难，神却使用了他去祝福了许许多多的孩子。当他找到这个关系之后，他对神也再也没有什么抱怨，他在神的面前信心更加的坚固，他的见证也可以激励更多的人。所以回顾我们过去这一年，你可以想一想有哪一些感恩的事情，不妨从这个角度去想，有没有那么一段时间神让你觉得你的生活也很艰难，也付出了很多的辛苦代价，然后也很痛苦，但是你后来发现神可以使用你那个痛苦的经历去祝福别人。如果有这样的一段经历的话，你可以为那样一段经历中神的恩典去感谢神。或者如果你正在经历令你很心烦的事情的话，或许你也可以转变一个思想，神，你可不可以使用我这样一个痛苦的经历让我去祝福别人，就像刘山姊妹一样。有些时候我们要祝福别人需要付上代价， 但是不仅要付上代价，还需要愿意去祝福别人，需要建立一个祝福别人的正确的动机啊，动机很重要，就是要有意识的去祝福别人，要积极主动的去祝福别人，建立一个祝福他人的动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三到五节，保罗就描述了他们给帖撒罗尼迦人传福音的那个动机是多么的纯正，他们是有意识的，带着一个正确的动机，要去借着自己付代价经历苦难，去让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得祝福，他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动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出于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在这里保罗描述了他和他的同工们有一个正确的动机，他的动机很单纯，就是要祝福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完成神给他们的使命，哪怕为此他们要付上很多的代价。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动机，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也付了代价，客观结果上也让别人得祝福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想要祝福别人的意图和动机。会不会有这种情况？生活中，生活中会有这种情况的。如果是我们没有愿意祝福别人的动机，只是不小心让别人得了祝福，自己也受了损失，付了代价，其实那并不叫行善，也不蒙神的喜悦。举一个例子哈，假如说我丢了100块钱，我不是故意丢钱的，我不想丢钱，可是我不小心把钱丢了，结果有一个特别需要100块钱的人，哎，他正好捡到了这100块钱，他也找不到失主，你说他怎么办？啊，他也没境界没那么高，他也没想到去奉献教会，他就拿着自己用了，他就解决了他生活中的燃眉之急。哎，他拿捡到这个钱，他得到了帮助，得到了祝福，解决了他基本的生活需要。那我损失了100块钱，那个人得到了帮助，这是我在行善吗？这不是我在行善，我没有想要去祝福别人，我是不小心把钱给丢了。所以当我经历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不会对神有任何的感恩，我反而会很抱怨， 我很后悔，为什么当初没小心点丢了100块钱呢？我烦躁得不得了。甚至如果我知道有一个人捡了这100块钱，他用了，解决了他生活的需要，你说我该怎么办？我可能不会感恩，我会找那个人把我那100块钱要回来，因为我没有一个想要去祝福别人的动机。所以动机很重要，有很多的结果不是我们想要产生的，是神让它产生的结果，但是神希望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动机。同样是我损失100块钱，因着我的动机不一样，可以有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如果我有一个愿意祝福别人的动机的话，哎，我发现我身上有100块钱，我也发现有一个人他特别需要100块钱，他急需，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主动去祝福别人的动机，我就把这100块钱给他了，这叫行善吧，因为我有这样一个行善的意图和动机，愿意去祝福别人。但是在生活中，我们更多的时候所经历的那些不好的损失啊，代价不是我们主动去找的，不是我们主动选择的。所以有第二个版本的故事，就是我身上有100块钱，我也没有想要去祝福别人，但是呢我不小心给弄丢了，那我损失，还是我损失了100块钱，我损失了以后我后悔自己为什么没小心一点，然后烦躁的不得了，抱怨的不得了。的确后来有一个人捡到了100块钱，他用在生活中解决了他的问题，可是我不关心那个人的需要，我只关心的是我自己的损失。所以在我丢钱的这个遭遇中，我会不会有感恩的心呢？我不会有感恩的心，因为我只关心我自己，我不关心别人。这是第二个版本的故事，这个不好，对吗？那么第三个版本的故事你觉得好不好？看看 我也是不小心丢了100块钱，反正也找不回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想那就干脆顺水推舟 啊，送个人情，反正也找不回来了，我就向神祷告说，求神你引领一个需要这100块钱的人捡到这个钱，让那个人能够用上它得到祝福，让我丢的这100块钱不要浪费，让它发挥价值。后来假如说我真的意外的得知有一个人真的捡到这个钱用上了，解决了他生活的需要，你觉得我会感恩吗？我会感恩的，因为哇，神你听了我的祷告，神真的让我丢的那100块钱没有浪费。为什么我后来有感恩了呢？是因为我在这个境遇的当中，我的动机发生了一个转变，从一个被动的、一个消极的接受一个不幸的事情，转变成我积极主动的想要去发现神的美意，去成就给别人的祝福。当那个动机转变了之后，后来那感恩的心就会出来了。其实我们人生当中很多不好的境遇，都是这种很被动的付上了代价，不是我们主动想要去找的，但是它出人意料的或者势不可挡的有突然间临到我们的身上，就像是失业或者疾病等等，没有人想要经历这些不好的，但是就发生了。那么在发生了以后如何去面对它？与其消极的抱怨，不如说我们改变我们的动机，祈求神使用我们这个受苦的经历去祝福别人，求神让我们看见在我们这个人生的逆境当中，神的手正在播撒恩典的种子，有一天可以让我们看见那个恩典的花朵绽放出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意图，有这样的一个寻求的话，我相信我们不会失望的。就像刚才谈到的刘山姊妹一样，当她刻意的要去寻找神让她在苦难中经历什么样的祝福之后，她发现了神可以使用她痛苦的经历祝福很多很多的人。大概是两年前来我们教会讲道的李刚长老，大家还记得吗？李刚长老的妻子肖磊姊妹，大家还记得吧？她还在这边分享过她的见证。她得了白血病，大家还记得吗？白血病好几年了，神保守她在这个疾病的过程中没有失去信心，她今天仍然在跟白血病的这个疾病在做斗争，仍然没有完全的得到医治，还要常常的吃药。但是神可以使用他那样一个很艰难的经历去安慰去鼓励很多类似经历的人。就连我们这一些没有生病的人，没有得白血病的人，我们听到肖磊姊妹的见证之后，我们的信心都会得坚固的，我们也从他的经历中得到了祝福。所以我们的人生当中会有很多令人心烦的事情，不管是疾病也好，交通事故、经济损失、失业等等等等等等，所有这一些人生的逆境中，如果我们可以去转变我们的思想，带着一颗祝福别人的渴望去经历这些人生的逆境，那么相信有一天神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而我们那个痛苦的经历成为这万事当中的一件事，成就神更美的旨意。在更大的一个恩典的故事里头，你和我都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去让别的人得祝福，而这本身就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就是神他没有让我们白白受苦，神让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痛苦，流过的一切的眼泪，都可以有永恒的价值。见到主的那一天，神可以抹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可以得到神的称许。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谈的《帖撒罗尼迦前书》整本书里面，让我们看到如何凡事感恩。用这个图来总结一下，就是有些时候我们需要跳出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思想的局限，不要只是关注自己，去关注别人，从自身之外，从别人的生命中去发现神的恩典，然后希望我们能够找到别人蒙恩和我们自己的故事关系。原来神可以使用我们痛苦的经历去让别人得祝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了喜乐的理由，也有了向神感谢的理由。那么2019年我们该如何的来向神感恩呢？我觉得通过今天的经文的分享，两件事。第一，我们可以尝试在烦恼的事情当中去寻找祝福别人的途径。如果回忆过去的事情，你可以想一想，有没有一些的事情 令你 很不愉快，很痛苦，但是你回头看发现神却使用了你那一段不好的经历，可以带给别人祝福。如果真的有的话，你可以向神感谢，感谢神让你没有白白的经历那些失望和痛苦。如果你正在经历一些令你心烦的事情，你可以带着一颗祝福他人的心去经历神的恩典。你可以就像流山姊妹一样求问神说，神你让我经历这些的痛苦的经历，你可不可以把它转变成一个祝福，哪怕这个祝福不是我直接经历的，是让别人的祝福，那我也没有白白受苦。我相信神会给我们看见祝福别人的途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我们曾经接受了别人的祝福，那么我们就用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去感谢那些祝福我们的人。如果我们接受过别人给我们的祝福，就让我们所接受的这些祝福不只是解决我们生活中一些具体的问题，而是能够带给我们属灵生命上的帮助。就像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一样，信心能够成长，爱心能够增加，结出属灵生命的果子。如果产生了这种的结果，那么我想这种结果是对那些帮助过祝福过我们的人最好的感谢。就像是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生命中的属灵的果子是对保罗和他的同工最大的感谢，是保罗最大的欣慰。因为当我们的生命成长，结出了属灵生命的果子，那些帮助过我们祝福过我们的人，他们所为我们付出的代价就有更大的价值，那是对他们更好的回报。所以让我们能够去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来作为对我们想要感谢的人最好的回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做祝福的管道，你让我们不是只是关注自己爱自己，你也都让我们去学会爱人如己。当我们越是爱自己，越是关心自己的时候，我们的烦恼就越多。但是你却为我们做了榜样，你没有关心自己在天上的荣耀，你乃是关心我们在地上那些需要拯救和帮助的世人，所以你才从天上来到地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了苦难，以至于我们可以蒙福。主，我们感谢你成了我们恩典的泉源。所以在我们今天的生命当中，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众弟兄姊妹当中也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很多很多的姊妹，他们的生命也有很多的难处，他们的身体或许也很虚弱，他们也许有很多很多的挣扎，但是他们仍然愿意为了别人得祝福而不断的奔走，而不断的劳苦。主啊，我们也是这样一个蒙恩的人。主啊，让我们也能够像主耶稣一样，能够走出自我，能够成为你手中有用的器皿，让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烦恼和愁苦都不是白白的浪费，而是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鼓励，成为别人的安慰。主啊，都让我们去追求一个更美的祝福，一个更美的恩典，就是你让我们得的那更丰盛的生命，存留到永远的丰盛的生命。因为这是我们对主耶稣最好的感谢，就是让主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牺牲能够产生更大的结果，也让那些在生命中祝福我们的人看到永恒的价值。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